我们今天就要真实讲假二了，人天行果分成两科了，以一就是总说行果，先总说导师 用一个计诵来做说明了，我把它分成两小科，确立人间，确立人间行果，就那行果嘛，就得人果。那至于行呢，就在丙二了，丙二行愿要者，这个愿也包括在行了，行愿，行愿要者。然后先为什么会导师为什么会说这个计诵呢？所以我们先看他的总说。依上来所说，知道应该努力行善，求得人天的乐果，对吗？那但是接下来就有三个问题了。在人圣跟天圣当中，到底要修行哪一圣呢更好呢？哪一圣比较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什么才是生报生人天的善业了？报生那个报当然会相对什么？报生，报生人天的善业，业报，对吗？各位，这样这个好，我们都不要太很快就这样看过去哦。我说这样的话，我们会很难跟呢业跟报之间连接在一起。人天，人天是报生，有这果报才生人天，是吗？果报生人天，它一定要业因，对吗？所以报生人天的善业到底是什么呢？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够不为人天福报所拘？因为我们在修人天，人天的功德，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够不被人天福报所拘？或者因为我们在人天当中在这一生嘛作恶而堕落三途。我们堕落，这个堕落就是堕落三途苦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讲人天嘛，我作恶就堕三途啊，三途苦。这个是有这个三个问题，就是五圣共法，人天圣有这个三个问题。本颂就是要解答这个三个问题，然后接下来就详答，先答第一个问题。那上标大一、大二、大三就是三个问题嘛，先答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确立人间，就是求人而得人，修天不生天，也就是人圣比天圣更好。接下来就先解释第一句，就是求人而得人，人圣跟天圣都是善报，如果依福报来说了，那天报当然比人报要圣妙得多，所以应该修人圣法，最好能够修天圣法，因为福报来说的话，那个天的福报更大。包括我们不是实际上这样说到吗？有人问导师，神教跟佛教有什么不同？导师就这样说，导师说，神教认为天上比人间好，佛教呢认为人间更好，人间比天上好。就是福报来讲，天那比人福报更大了哈，所以应该修人圣法，最好能够修天法。可是接下来就可是嘛哈，就是上标阿拉伯数字二。可是我们学佛不单单只是看福报啊哈，如上面所说的，人有三世比诸天还强，那三世就人的三大特胜，对吗？连天也比不上，这个我还是再跟各位再强调一次。我们说人的三大特胜连天也比不上，各位小心哦，我们千万不要拿造恶哦，造恶的话就堕三途。所以我们要把那人的三大特胜往好的方向开展，如果往不好的方向去开展，就堕落了彻底了。而这个是连天也比不上的，就是所以人的造业力最强嘛，生成之枢纽，所以我们要把它用到好的地方。我们说人有三大特胜，当中有犯行胜，我们假设犯行胜来说，那道德，我们不是说道德好才能够升天吗？为什么道德连天也比不上？道德好才升天呢？那为什么升天，人家天人的道德，我们为什么也比不上我们？这我们一再一再的跟各位说明了，这里再跟各位举这个，就举这个，其他的两个各位回去再看，因为我太多资料了，是吗？就我这一堂课的，因为道德真正的价值在自觉， 自己觉得应该要做的，人家没看到也要去做；自己不应该做的，人家压着脖子要我去做，我也不做。有自觉的作用，这才是道德的价值所在。天呢，道德好没有问题，但是它是果报，它就自然的就去行善，它是那果报，就是它本能，它的本能，它就去行善，这价值是不高的。但是人呢，如果齁不知惭愧，对吧？知道又偏去作恶，啊，堕落的彻底。但是知道而去行，那个价值就高了。就这一点，那天也比不上。所以我们要充分的去开展我们的那个道德意识、自觉的那一部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一次只要谈到这个人的三大特征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强调他们之间的，尤其在佛法概论也说了这个，在修善也说了这个，对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不单单是知道而已啊，一定要时常的闻思，然后温故知新，然后在日常生活我们观察自己人的三大特征到底是怎么样去开展，那是最具体的哦。跟我们日常我们常说那个现在不是世间都在说吗？佛法要生活化，要什么化，这就是最生活化，道在平常之用中啊，这个才是真正不要俗化哦，生活化不要俗化，好像说谁都可以用没有问题，谁都可以用，但是要有佛法啊，而且这样法能够调教我们自己的烦恼啊，这才是。所以这一部分那个人的三大特胜的这一部分，各位一定包括我自己，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观察到它，而且然后去观察我们自己在修复过程当中对人对事的那个起来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善用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把它加强起来。好，所以人有三件事情比诸天还强大，还有佛出人间，对吗？所以诸天命中也以人间为乐土，因为佛出人间嘛。所以在这适宜修学佛法的立场，现在是在说明哦，前面那个是福报，那现在是在依着修学佛法的立场来说，人间比天上好，所以人圣法也比天成法更可贵。所以我们以人生来学佛，千万不要去羡慕天国的福乐，应该修学人圣的正法，人成正法，人圣跟人成都可以啦。人圣那就是名词，人成那就车成，车圣是一个车名词嘛，成那就是依着这个来，就可以走，就可以动。我们从修复三要、佛法概论到这里，我们说会不会我们自己去观察，我们会不会去羡慕天国的福乐？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哇，遇到很困苦、生病很困苦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天国的福乐？这个个人观察啊，这个，所以千万不要去羡慕天国的福乐。好，这个，所以应该修学人成正法了哈。为了求得人生而修行人成正法，当然会依着业，那个善业嘛，人成正法就是行业嘛，这业当然就会受报，就会得到可贵的人生了。关于不要去羡慕天国的福乐，我们看注脚三，这个佛法概论的，即人成佛，这个世尊是人间的圣者，这本来就是世间的事实，就是历史的事实，没有问题。但是世尊又给更深刻的含义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有天上而得也，就是不是只有世尊是这样，诸佛世尊都是这样。你看啊，如果说我们说那个初级大圣啊，都是这样的研究起来，初级大圣有两大净土，对吗？东西方两大净土，东方净土呢主要就阿处佛国土，它是比较相应于那个般若道的嘛，因地修行的。你看阿处佛国土，它也是佛在人间哦，天上他们那边也有天嘛，是吧？很明白的说出，人间比天上好了。 也一样啊，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人也有天，对吗？没有三途苦，但是有人有天，那还是在人间。好，接下来就要修天不生天，至于天圣法不是完全不可以修，还是可以修啦，还是可以修，但是我们修天圣法不是为了要升天，不单单不是为了要升天，也不愿意升天。也希望各位要这样哦。我们已经闻思佛法这么久，而各位也一直在闻思这么久，希望是能够这样，就是不是为了升天，可以修天法，但是不是为了升天，而且也不愿意升天。这样修行天法，由于愿力嘛，愿力不愿意升天，这样由于愿力，就不至于随着业力而报升天，因为我们修升天业，就会得到升天的果报嘛。但是不愿意升天呐、啊，那等于说愿力是不可思议的，话当中愿力不可思议了、啊。不过高天的身法，很高深的天法是禅定，那禅定是什么？就是根本定呐、啊，禅定叫根本定，就是色界定呐、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根本定高深的天法，还是不修为妙了，因为恐怕愿力不敌业力，若无业力，无业力牵引而上升天国，那就落于八难之中了嘛，八难之中，那就是长寿天，长寿天，那就成为学佛的大障碍。其实，在《阿含经》有一个地方这样说。只要升天就是长寿天，只要升天，你看那地基天啊，你看世尊在世的时候，那地基天哦，世尊还在世的时候他就在了，到现在他还在，是吧？几百万年，对吧？所以在《含经》有一个地方这样说，只要升天，那就长寿天，所以我们不要被天去引动它了。理解这个之后，好，来看一下那个翻回来，所以诸佛都是出人间不在天上成，所以佛出人间有无神论的情调。这无神论是什么意思啊？这无神论不是说否定神，还在三界内，佛法没有否定它。基本上我的理解是这样：第一个就是否定那创造神，创造神是虚论，有没有上帝有，有没有那个梵天有，但是他说他是创造神，那否定他没有，没有那样的神。另外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在神来侍服的，没有什么神可以侍服我们的，是给福啊，我们的天官侍服吗？没有这样的，不可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说天官侍服是说他有能力，他自己就可以决定来侍，那不可能，连佛都不可能这样，佛都要在因缘的可能性之下一切就法。但是我们说天官侍服就是求啊求啊，拜拜拜拜，请他侍服，我们如果没有福，他不可能是给我们，不可能给我们。就像我们在世间呢，你说有没有那个福报大的人，哎，可以施舍给那个穷苦的人？可以啊。你去工作上，那个老板可以给你钱啊，你要工作啊。啊，你说你要得到那个人家这么多在布施，有时候我们也得不到。所以我们说天官赐福，没有否定他相对的那功德，有那个他可以帮助我们，但是不是他能够决定，没有这回事。注意听哦，这个关键处我们一定要抓得牢哦，否则哪一天你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说随便一个人也可以帮助我啊，我求求他他也可以帮助我啊，但是我们会不会说那个在侍，好像那天神在侍服给我们的，当然我们会说啊那个，但是我们要说的那个决定性，它能够主宰的，它能够决定一切的那个，不可能，没有这回事。这个希望各位去深刻的理解它哦，否则哦一不小心就被人家拖着跑了，就被人家之间了。稍微，我常说各位现在越来越深刻，各位的那个基本的事项的那个义理，更要清楚了，明明白白的知道，否则啊，随时自己哈、啊、心情那个哈、啊、碰到一些什么事情啊，人好像很有效，就跟着去了。就跟着去，所以再说一次，无神论基本上我的理解，基本上最大的一类就是没有那个创造神，有上帝，有他们的上帝，有他们的哈拉，有他们的那个梵天，没有问题，但是他还是生死凡夫，他要创造什么？如果说创造宇宙天地，我们也在创造，不是 共业所感吗？所以那个创造神是希论，没有。啊，第二个就是那个神不可能赐福给我们，不可能他高高在上就是那个完全由他主宰的，他要给就给的，那不可能，不可能，没有这一回事。所以我常说，佛弟子要相信的就是世间真见哦，我们无生功法，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才是正见。要信的就是信这个。我们不要侥幸心理，我们不要不老实，我们不是常说要修学要老实吗？这先做到老老实实的依着正常道，这个啊，我们如果真的这样一做下去啊，那会不一样，这样的知见这样的行就会不一样。天上如果依印度人一般神教的看法，就是尽洁的光明的喜乐的，而人间这圈充满的罪恶黑暗痛苦。但是世尊从佛出人间人生难得的见地来否定他。我们如果人生啊，我们人生在世啊，如果不但是为了追求外物的五欲乐，外物嘛齁，五尽嘛齁，五欲乐，也不在乎长寿这个内心神秘的定乐。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人生不应该只有为了这个享福，为了五欲乐或者是内心的定乐。所以应该要重视人间，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如果为了这个那不用说了，但是我们佛弟子不是为了这个啊，所以应该要重视人间为正觉的解脱，为正觉的解脱而立行理智的德行。因为理智的正觉佛出人间，天上是没有的，解脱跟自由天上是没有的。天上只有什么？天上若欲界天只有五欲乐，色界天以上就有定乐。所以导师说天是享乐主义，天是享乐主义的。因为享乐主义啊，那个智慧绝对不会名利，享乐智慧不会名利的。我们佛法的智慧是要检择哦，检择实相的，那不会名利的。导师不是举一个例子吗？那个齁，在人间苦乐参半，就好像正好是磨刀石，刀去磨刀，磨刀石这样磨，越磨就越利，苦乐参半嘛。如果是升天享乐啊，刀去切土，越切越钝。为什么用几批刀啊？用智慧刀了、啊，智慧。人类的心眼早被神教者引上渺茫的天国，道世尊才把他们换回人间。所以、哦、各位啊，各位，我们在福音佛学院推广班学习了这么久是吗？希望这个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的这个，我们好不容易换回燕顺导师，好不容易把我们换回人间。导师有跟徐大师做一些比较嘛，我们在修三要先说到徐大师认为人生提倡人生佛教，导师更依着人生佛教更进一步阐扬人间佛教。人间佛教跟人生佛教在对治方面，在显证方面大同，但是在对治方面就显出它的不同。人生佛教重视在对治鬼跟死，人间佛教不单单是对治鬼跟死，更对治天跟永生，天跟永生。而且也说到人间跟天上是人间比天上好，所以哦，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去羡慕天国的福乐，我们那心眼哦要回到人间。所以啊，不要稍微听到一点神秘现象啦、啊、哦，就趋之若鹜。哦，哪里哦，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的心呢就被引动。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羡慕天国的福乐。我们上一次在说那个人天的那个人去跟天去嘛，我不是这样特别这样说明吗？天去不要太详细了解他们内容，我说只要了解他们特质就好，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不用去了解他们。为什么？我们人自己都了解不来了，我们要改善我们自己的身心，这才真重要。 改善我们自己的身心，从我们这里真正的不要去理解，去看，哎，鬼道到底在干什么？去看人家，有些人不是去看吗？也不要去天到底在干什么，一天到晚就在去想那些，不要了。人间，这是对我们最亲切的。我们就从我们自己的身心去理解它，去改善它。各位，我们真的改善好了，天都要来，天都要找你学哦。所以还是以人，把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好好的、充分的去改善，依着佛法去好好的去改善它。这些要跟大家共勉，否则我们一不小心就被拖着跑，一不小心呢、啊，这个哈、哦。我们不要骗人，不要自欺欺人，不要自我欺骗。我们自己的那一部分，我说我们要接受我们的情况，我们接受我们的情况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去改善那一部分。假设我们一味的说啊不会不会，但是没有去观察，等到事情一来的时候，我们那地方哦就会不稳。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就要去观察我们自己，那起心动念，整个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我们自己都要，那都可以观察的啦。希望这些都要把它处理好哦，否则太可惜了。我们已经学了这么多法了，对吗？学了这么多法，而这里又不知道要去这么多好的法，又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来去观察我们自己，来去教化我们自己，那就非常可惜。好，另外一段就是你看到、哦、世尊是人而佛，佛而人，佛而人就是成佛不碍于为人呐、啊。即人成佛，而成佛不碍于为人呐、啊。我们人类在经验当中破得不满现实，而又着重现实，不满现实，我们都不满意现实嘛，但是又要着重于现实，为什么？我们离不开这些啊，但是又不满意这些，什么要求超脱又无法超脱了，所以崇高的超脱、平淡的现实不能够和谐合一，确实是人间的痛事。直到世尊即人成佛，才把这两者合一。你看，即人成佛，你看咯、哦、成佛是最崇高的超越，但是最崇高的超越没有离开人。那世尊，我不知道呢。我们看了，我们从那个《霍尔盖论》嘛，我们看了这一段，我们不知道给我们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希望我们大家看到这一段是给我们是无上的安慰，希望是这样。看到这个，到世尊即人成佛，才把这两者合一。所以咯，我希望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真正要了解是我们人自己，我们人才有可能。我们不是常说吗？我常这样说，我们世间一般都会说啊，在不平凡中，在平凡中见不平凡，对吗？在平凡当中见不平凡。但是其实我们看到世间的所见到那个不平凡啊，其实还不是真正的不平凡，它也是还在世间世上的不平凡。但是这个哈、哦。即人成佛，就是从这个的不平凡啊，才是真的不平凡。即人，人就是最平凡的嘛。即人的成佛，那就真正的超越的那个真正的不平凡。所以咯，我常说，我们好好把我们这个，我们人，我们最亲切的，我们是人嘛，所以我们最亲切的这个地方，好好的去理解它，关心我们自己，然后身心，然后把它调教好。从平凡当中往最不平凡的方向前进，那就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方向前。由于佛性是人性的究竟进化嘛，进化到究竟，所以人人是可以即人成佛，人人可以即人成佛，到达了什么一切众生皆成佛道的结论。为什么一切众生都可以到人这个位阶嘛，人这个位阶就可以修行而成佛。好，所以希望了齁，希望能够对那个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求人而得人，修天不生天，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起了决定性。决定性，这是什么叫决定性？这与观察，不要只是深得慧的知道决定性。这个可以观察，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只要愿意观察，很容易观察到。好，接下来就答第二个问题：要怎么样才能够修什么样的善业，才能够报身人天呢？那就勤修三福行，这就五圣共法的功德了哈。人天的功德嘛，五圣共法的功德，也就是人天的善业。这个是依着佛说的，阿含经说到的三福业啦。所以不是依念死为入门，是依修三福业，布施、持戒、修定，有三天嘛齁。所以唯有勤修三福业行，才能够得人天乐报。做一下评论齁，就有些人不明白因果，不修正业，而妄想生人升天。我举例子了，例如祈求天地，希望天地能救度他，达到升天的目的。当时佛世的时候，那婆罗门教就是这样嘛，哈。所以佛曾经呵斥他们：如果不修善业，自己不修善业而祈求升天，祈求神来让他们升天，这样就好像将大石头丢在大池里，而在池岸上祈祷，希望大石头能够浮起来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自己不做善业，想要祈求神让我们升天，那是不可能。古德曾经这样说：升天自有升天业，未必求仙便得仙。不是你要愿求仙就能够得仙，还是要有升天业，那业要去做那善业。但是世间不知道正因正果，不知道正路修行，妄想求生人天天国的人实在不少，真是可怜，真的是可怜了。你很努力，希望我们学习佛法当中，一定要感受到我们在三宝当中修学佛法是多么的幸福。你看现在看到还很多还是这样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触，我不知道。我们一定要去感受到学习佛法真幸福，真有福报。但是就不是在幸灾乐祸，我们要庆幸自己的时候，我们那个不忍心啊，那个不忍心要起来。好，接下来答第三问，就是怎样不被人天福报所拘，而且不因作恶而堕三途苦。这个导师的回答就是愿生佛陀前，因为发愿求生人间，逢佛陀出世，能够在佛前闻法修行就可以。佛陀出世，而我们现在呢，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现在还是算佛在啦，佛陀出世啊，你说佛入灭，但是佛的法身还在，佛法还在，这个就是了。所以只要发愿求生人间，逢佛陀出世，在佛前闻法修行，那就可以，就能够不为人天福报所拘，或者是作恶堕落。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为什么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如果能够身逢佛事，见佛闻法，那就与佛有缘，与法有缘，对吗？那我们现在也一样啊，我们现在还是与佛有缘啊，与法有缘嘛，而且以无量学习佛法的师长道友有缘，对吗？我们之前就有这样的缘嘛，而不但兴起佛法善根，我们不但兴起佛法的善根，对吗？而且能够广结法缘，有这么多的同参道友，对吗？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来生再生人间，那当然就会蒙师友的引导启发，然后归向三宝，又见佛闻法修行，又以佛法及无量学佛法的法理有缘。你看良性循环，这样的辗转增上，那功德就增加了，我们自身的功德就增加，所以就不会因作恶而失去人生。 导致光武这样说道，在人生而堕落的大多是不曾皈依修学佛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不会因作恶而失去人生呢？那是什么意思？而且这是在回答就是第三个问题的第一个嘛，不为就是不因作恶而堕落，然后而且善根增长，让法器成熟，自然会由此而进入出世大圣法，为佛道做阶梯，就是圣境。圣境前面不是说圣境不为难吗？基本上什么叫不为人天福报所拘？相对于这个上，相对这个上标一二的这个两个问题，回答的就是 AB 这两个问题。所以不为人天福报所拘，就是我们不会只是停留在人天呢、啊。那个因为哦，我们在善根增加，法器成熟，自然就会由此而晋升到出世大圣法了。所以它可以作为佛道的阶梯啦，就是更进一步。所以不会只是停留在人天。那至于不会因为作恶而堕落，那什么？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世间呢、啊，有些人一做小错啊，就马上被处罚的很严重，对吗？有些人呢、啊、做错，还好像没事情。我再举一个例子，有的人哈、哦、损失一万块哦，哇就糟糕了；有的人损失一千万还没关机；有些人损失一千万一亿他也不在乎；有人损失一万块，就日子过不下去了。有些人做一点小坏事情就马上被抓到，马上处罚很深，所以有些人一稍微作恶他就堕落哦。有些人作恶诶好像还没有堕落，那什么原因呢、啊、那什么原因？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有吧，很多吧。难道是不公平吗？你说那个我刚才举那个最明显的，人家有100亿啊，损失1亿有什么关系？我只有10000块，我10000块损失掉，我什么都没有了。若譬作恶啊，我们说亏损嘛，不良的，各位可以理解吗？所以你福报只有那么一点，你把那都全部都没有的，那善缘就不来了。善缘，有人说好，我只有10000块，对吗？啊，我10000块也亏损了，但是他不会，他也没什么事，为什么？哎，朋友多，对吧？朋友多，他会一样啊。我们说有的那个我们说假设随意念的他死了，临终的时候随意念的、哦、哇，人家那个亲人来一哭，哇，他本来还好好的，亲人来一哭饿到哦。那如果那个助念的好，他又堪受助念，对吗？善道哦，随意念的，我说假设重意念的，随意念那一部分，当然你要堪受，我们自己要堪受助念啊，对吗？所以要多行善，所以不会因为作恶堕落。不单单说不会作恶，我们在这一生怎么可能不作恶？我说我啦，大恶小恶，对吗？有时候我们说不善心所来的相应的那就是恶啊，不善心所相应的不是大恶，也是不善心所，纵然没有做出来心里不舒服，那也是恶啊。所以说不因为作恶堕落，不是说不作恶，我们不是烦恼有小小的现起吗？也会做一些我们自己觉得后悔的事情吗？但是不会因为那个而堕落。为什么？愿生佛陀前啊，跟佛有缘，跟法有缘，跟同参道友法理有缘，这样的话辗转增上，功德增加，所以不会因为做一点小恶就堕落。当然我们千万在这样好的因缘之下，我们千万不要去那个做那个大恶，那没有话说，堕大恶到你说明知故犯啊等等的那些，那不说。所以咯，这可以理解吗？解答这个第三个问题。所以啊，一样愿生佛陀前，这什么意思？在三宝当中不要离开三宝。各位，这个不是只有深德会的理解哦，这个一定，我常说了，一定要在日常生活观察。所以我们如果理解到这个啊，那个天魔外道不管他在什么神通变化，一点都引动不了我们，一点都引动不了。但是就是我们因为对于三宝的不够正见相应的那个正信，世间正见都没有记住，所以关于那些呢，我们随时都在动。我们啊，包括我自己啦，所以咯，我们自己好好观察，好好观察，这是大好机会。我常说大好机会。 所以咯，我上一次还不是这样特别跟各位这样共勉吗？如果啊，佛法盖论啊，学佛三要，好好就这样上，好上完高兴，好就这样啊，学佛三要那个这样的佛法盖论呢，哦上上上哦就这样啊，成佛之道也一样，好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哦快乐上完也就这样。如果就这样，那我对不起大家，所以我在从刚开始跟大家共修以来，我一再一再说明这样的观念。如果很高兴了，就这样上上上，就上完了。啊，但是还是这样，观察我们自己哦，观察我们自己哦。法义这么多这么多之后呢，有没有去跟我们的身心去做连结？也就是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去跟它做连结？有没有去改变它？我觉得我对各位最重大的责任就在这里，去连结，怎么去连结它？这才是，我这学了这么多了，学这么多，对吗？你很高兴，哦、我的天，哦，很多很多，但是到最后呢，我们千万不要一生就这样过咯，这样我对不起大家咯，尤其我常看到的那个面孔。但是各位不要误会，不是说我们要进步多大，我的意思在说我们要去做连结，要去做连结。我们这连结上了，那就不一样了。我举个例子哦，假设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在学习，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都不会。但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态是说我学就会会，而且他有一个方法在学，那就不一样了。怕的是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学，而且那个就根本那个操作手册就是错误的，另当别论。就好像那个食谱一样啊，我们知道他一定可以煮出一道好菜，但是每一次都失败，但是我们不会，每次的失败我们不会有太多的挫折，因为我们相信只要照着它，我一定可以煮出一道好菜。怎么去连结，那才最重要。我们食谱对我们好像我说假设啦，已经有在炒菜的那些应该就会知道那个一定有效，我觉得现在只是没有照着它来做，没有真正照着它来做。如果真的照着它来做，一定是有效。而所以你在那个一次一次的失败当中，你会在失败当中吸取经验，对吧？会吸取经验，那样的话已经是完全不同了，完全不同。所以我是希望我们在这样的一起共修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大家一起往那个方向去努力。我们一般说那修行就是跟我们身心做连结的那个的切入点，一定要去体会到这个。这样的话，我们每次的闻思，每次的法义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欢喜。哎，这个我知道，我知道。虽然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还用得不好，但是我知道应该用什么方向去用，这就不得了了，这就不得了。好，所以呢，所以希望我们是在三宝当中，就是三宝当中，然后见佛闻法，然后一生一生的这样的良性循环，这样我们终究会从不会受人天福所拘，会更进一步的出世间成佛的方向前进。而且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时的烦恼起来的做一些的恶事呢，我们会有善友善缘的帮助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一次一次的呢，我们那个就会那个善心善根就会越来越强大，越深厚。那时候啊，我们那个我们不是说三宝最吉祥嘛？那时候我们就会渐渐变得吉祥。我常跟各位共勉，不是这样吗？我们三宝最吉祥，我们修学佛法也要让我们自己渐渐变得吉祥一点。我啊，以前是不吉祥的人，为什么？不是说我要去害人啊，我还有烦恼啊，还有烦恼，不吉祥。这个在《案经》佛陀不是这样说吗？只有阿罗汉才能够相信自己的心，只有阿罗汉，因为案经主要就是解脱道嘛，最高的位阶就是阿罗汉，因为阿罗汉断尽一切烦恼嘛，阿罗汉才能够相信他自己的心。我们不要太相信我们自己的心，但是 我们如果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会渐渐的相信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哦，我们是很多那个哦，都会做出很让人很惊骇的事情吗？本来一个恋人，因为一个怎么样，另外一个就做出很骇俗的事情，是吗？是情杀啦，或是什么的。包括以前不是有那个像那个清大不是有一个应用自己的那个在化学上的那些知识嘛，那些毒害第三者等等的情况。包括古代不是那个在宫廷，因为在那个权力之争啊，连母子都在争，对吗？所以真是我说我以前真的那不吉祥。那现在我们学佛之后，我们自己都要去观察。让我们自己渐渐相信，能够相信我们自己。那什么意思？什么事情一来的时候，我不会暴恶、暴怒。就好像那个假设呢，世间，你要说世间呢、啊，情爱，我们不会因爱生恨到那一部分。在怎么样的情况，那个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啊。什么叫能够相信？就是我们不会这样做。这个我们自己观察咯，还有跟我们有利害关系的，不会反目成仇，亲人不会反目成仇，那个共事的啊，那个公那个合作伙伴，事业上的合作伙伴，再怎么样的，也不会因为利害关系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这些我们都要在学佛过程当中。要渐渐的把它给理清，要能够相信自己。什么叫相信自己？不会这样做，一定要哦。我说太可惜了。这个就包括我刚才说到那个说那个不会因为作恶而堕落。我说不是说这样的话，就说啊可以去作恶，不是这样的意思哦。我们在那个地方就会有善缘，我的善缘进来，让我们一次一次的那个善根增加。等到那一部分呢，我们渐渐就能够相信自己在某一个部分，但是不要太相信，但是我们就会渐渐就观察到那里，那才是我们要改善要观察的地方了。所以我常说那个天道到底是怎么样，不用太在乎他们，我们人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好去改善那一部分。好，所以凡是未能发出离心发菩提心的学众，因为现在五乘共法发真上身心嘛，所以应该例行怎样？人圣正法，日日发愿，唯愿三宝慈悲摄受，愿得生生世世见佛闻法。这样，假设我们发菩提心，我们要不要这样发愿呢？一样这样发愿呢？愿三宝慈悲摄受，愿生生世世见佛闻法。五圣共法这样发愿，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还是这样发愿，但是大圣不共法那是死。大乘三心相应的，然后如果发此见佛闻法的正愿，修人圣的正行，保证不失人生，由此而进入佛道。希望我们回去好好的思维它，然后再把我们以前所学到的那些我们自己了解的那些法义，希望能够温故知新。然后接下来就详论正行。详论正行，看那个寄送科判。详论正行也分成两大科啦，就三丙一就是三福行，那丙二就修正念。三福行我把它判成，这个相对于丙一跟丙二，三福行我就把它判成正常道，而那修正念呢，就把它方便道了。方便道一般在佛法的方便道就是众信愿的了。好，现在是三福行，换到原文哈。先三福行就先说到布施。布施就是施福业，为什么会先说施福业啊？施福业，然后这里会说到物一是那个布施的利益啦，布施利益，也就是会说到布施有这样的毅力，所以佛会先三福业会先说布施福业啦。好，先看总说啦，如来说法不像我们现在啦，一开口就是了生死生净土即有即空即心即佛。对一般众生，如来总是先说端正法，就是三福业啦，说施、说戒、说升天，升天就要修定法嘛。如果对于这个 五圣共法的功德，也就是人天福业嘛，能够现身奉行，而且又能够透出出世的透发出啦，透发出出世的那个善根，这个才进说，进一步说到出世法门啦。而在这个三无业当中，如来又先总是先说布施，这有非常重要的道理。等于说到夜神菩萨颂就有特别给予详细的说明了，在入中论有说到，那底下就要说明为什么要先说布施的了，就是导致这个寄送，就是依之际得乐，依之际我们才能够得乐，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之际呢？就要依施得之际，故佛为众生先赞布施福。好，接下来就要详细说明了这个寄送了，这个寄送就可以看出来，在五圣共法的布施啊，相对来说，我们说大圣不共法也有布施，对吗？五圣共法的布施跟大圣不共法的布施到底差别在哪里？但是当然最根本的差别就是五圣共法的布施，它是用五圣共法的三心来修的嘛。大圣不共法的布施就是用大乘三心来修。大乘三心来修的话，最基本我们就知道三轮体空，对吗？啊，如果五圣共法它三轮没有体空啊，是吗？所以它是人天福业。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五圣共法的布施，它重视在财布施，重视在财布施啦。而那个大圣不共法就不单单是财布施啦，还有法布施，还有无畏施等等的啦。好，我们先休息。